我们来看《士师记》的第八章。我们知道呢，从《士师记》第六章开始呢，一个新的士师基甸来了。六七两章呢，基甸已经把这场仗呢，从主呼召他到打完呢，都讲完了。那第八章呢，他开始追敌人。那我们知道《士师记》第讲到基甸这个士师呢，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看一个属灵人的成长啊，一个完整的过程，让我们看见。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知道最初他是怎么样的状态下被召的，然后他是怎么慢慢领受神的旨意，成为神合用器皿的，最后又是克服了哪些困难成长的，最后又是在什么上面跌倒的，所有这些呢，一个整体看下来就今天就会讲完，所以这个会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概念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当如何跟随神走成圣的路。所以基甸呢，是我们成圣路上一个很好的样板啊，让我们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稍微回顾一下整个结构，就从第六章开始，基甸被召啊，神要用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驱除偶像。我们一再的提到，就是人一开始被召，其实什么事情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先要做的就是去除生命里的罪。就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呢，其实后面的事情我们做它再多也一般都是出于肉体的。我们也会看见，我们经常会有想去服侍神呢，但是我生命里的罪没有对付的时候呢，我不管怎么服侍神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果效啊，甚至有的时候会对我自己的生命产生负面的作用啊，这就叫草木和结啊，做房子而不是金银宝石做房子，这就是新约哥林多前书讲的，最后一把火要烧掉，所以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而神是圣洁的，所以六章呢，神让基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来驱除偶像，这就已经很难了啊，因为这个他会面临的，我们都知道，当天他是悄悄晚上做的，基甸不是他没有害怕的，而且呢，整个村子极有可能到最后会来杀他的，也的确是来质疑他，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勇敢的举动呢，神就借着这个勇敢的举动带领这一家，带领这一族悔改啊。那等到第七章呢，神让他再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起来去打米甸人啊。这个时候呢，神要去除掉的是什么呢？先是一切拦阻我们到神面前去的地上的东西啊，就是惧怕我有舍不得的东西，我舍不得放下的，都是拦阻我们去为神征战。所以一个属灵人的成长呢，先是去除罪，紧跟着呢，去除掉世界对我的吸引一切我可能会拦阻我去顺服神的，我都不要。那再紧跟着呢，是警惕，是警醒就是从前面那个呢，是从32000人变成10000人，后面这个从10000人变成300人，基甸都在里面。那紧跟着昨天我们提到，他是诚实的，他是谦卑的，他神说你要惧怕，你就去看一下，我给你一个证据，他就是他真的去看，说明他真的知道我是怕的啊，他不承认，不会，我们说呢，我都领袖了，我怎么能怕呢？那这30000多人他们都怕了走了，难道我也怕吗？这就是不诚实不谦卑。所以一个属灵人的成长呢，我们看见呢，到昨天已经走到一半了，就到这个地步呢，他就已经能把135000人打了剩15000人了，已经杀了120000人了。我们看见第八章的第十节讲到这个就是剩下都残兵败将了。这个时候呢，下一个功课来了，所以第八章呢又是三个功课。那第一个功课呢，他就会碰见骄傲和嫉妒的人。第二个功课呢，就会碰见那些嘲讽而且不帮助他的人都是同族的人，都是兄弟姐妹来着，都是主内的相当于就是第八章其实讲那以法莲是以色列人的，后面舒哥和这个皮诺伊勒的人也都是以色列人那第三个最后一个功课，第八章最后一个功课就是得胜之后他要经历的就是这个试探呢，就是如何度过平安的日子。他并没有 并没有得胜在这一点上。所以我们今天会分三个阶段来看就是讲完基甸的一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或者警惕的反面例子。那第八章的一开始呢，上来的第一节到这个第三节呢，就是以法莲人。我们知道第八章的延续前面是就是24节开始，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所以以法莲人出来呢，攻击了米甸人，也抓住两个首领杀了，那这是七章的末尾，然后这顺序到了第八章开始。所以呢，以法莲人杀了两个首领，就过来跟米甸跟那个基甸闹了。闹什么呢？他们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大大的争吵。所以一个属灵人呢，当他慢慢走到昨天的地步，他其实已经成了一个神合用的器皿，不但是器皿，而且是领袖了。那这个到这个时候呢，自然下一步就会出来，就会出来什么人呢？骄傲和嫉妒的人。这个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知道呢，以法莲呢，因为基甸是马拿西族人，所以马拿西族呢，在一开始神在雅各的时代呢，他就设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而且呢这个以法莲呢，就是整个这些北面的这些支派的大家公认的首领。所以当这个时候呢，以法莲就觉得呢，他是应该可以打赢的那为什么我们先说他是骄傲的呢？因为如果他可以，他早就应该去打了，因为这已经米甸人欺压他们7年了，不是7天，不是7个月，是7年了。如果他可以，他为什么不打呢？这说明他根本做不到。而且呢我们前面看见了基甸他并不是一冷不丁就已经打了，然后就出了很多这个胜利的景况，而是呢他前面是先招了他这一族的人，然后四围的人都已经出来了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六章的34和35节他这一族的，他这一支派的周边几个支派的全都出来了。我们看见的亚设、西布伦、拿弗他利亚的6章的35节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这就意味着整个北面，这些都是在靠北的支派同时他们边上就是以法莲，以法莲不可能没有听见。那他们知道而没有出来只有一个原因，他们要观察，所以他们并不是他们所说的这样那为什么在7章的最后基甸会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赢了，赢了他们就会出来，不赢他们不会出来这就是骄傲的人最典型的特点了就是从以法莲的角度呢他们并没有行出来的力量，他们的信心小到一个程度，甚至不如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是诸支派里最小的，他们都出来了，以法莲没有出来。但是呢，基甸非常了解以法莲，所以基甸到最后呢，他会打发人去叫以法莲你们来出来，以法莲就出来了，因为那时候已经赢了所以在这个大的功神的功已经很明显，一个大的复兴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有骄傲的人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骄傲人的表现呢，就是他会在人前显明他能做因为他杀了两个首领嘛，所以以法莲人是很精明的，我们不能讲聪明所以呢，他们并不是西布伦人杀了两个首领，也不是别人，是以法莲人杀了两个首领，他属地的能力是有的，但唯独没有信心他甚至连基甸这样在最初在酒榨打麦子的信心都没有，因为神没有从以法莲找到一个像基甸这样的人，他只在马拿西找到了基甸，所以以法莲并不是他们所说的这样那他们为什么会起来跟基甸大大的争吵呢？因为他嫉妒，人有多骄傲就会有多嫉妒，所以这个是很正常，这个是给我们一个以法莲今天就是在这个例子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反面典型，让我们今天警醒，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在地上成长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去做以法莲 啊，神使他在玛拿西之上，他没有因此而感恩，最后却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而从这里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到大卫之后王的时代，他会带领北国的十支派就跟犹大分道扬镳了。这就是骄傲带来的嫉妒啊，这也是为什么北国是最先被掳的啊。所以所有这一些的根子呢都在骄傲，而骄傲自然就会带来嫉妒，所以他会大大的争吵啊。所以他会说的，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呢？我们按道理是可以打的，你们根本没有找我们，事实上不是事实啊。那第二个点呢，我们就同样还是这第一个试探里的第二个点呢，我们看基甸怎么回答的啊，这就是正面了啊。基甸的回答是非常有智慧的啊，他说我所行的岂能跟你们比呢？啊，他说以法莲的葡萄摘剩下的都比亚比以谢，就是他自己，他是玛纳西下面一个小族，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要强。啊，这个话以法莲爱听。那第三节呢，他说神已经把两个首领交在你们手中了，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我们都知道一个最重要的功劳在一个战争里就是敌酋嘛，就是敌人的首领抓住杀了，那这个是所有里面最大的，那就意味着呢，他说神把这个最大的功劳都给了你们，那我们做的算什么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基甸的回答是合神心意的，这个不是一般的奉承，所以我们首先要把人的因素去掉。基甸并不是为了息事宁人而做的奉承的话，完全不是。我们知道呢，这样的一个纷争啊，基甸和以法莲可能形成的纷争，其实就是导致后面新约哥林多教会保罗所说的纷争的原因。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就是因为双方都是以法莲，就争起来了。今天呢，有一方是基甸，就争不起来。基甸是因为谦卑说的这个话，他不是因为霍希尼说的这个话。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说的话是事实，他并没有夸大。因为的确神最初设以法莲是在玛纳西之上，也的确以法莲手上的力量是比玛纳西大。神若可以在以法莲找到一个基甸，他一定会用的。但是他里面不是以法莲，它里面是懦弱的像老鼠一样，它里面可能是米甸，它外面是以法莲，它胆很小，它不敢做，所以神没有办法用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依然使他们愿意加入战争的时候呢，使他们手上的力能够杀两个王，他们的聪明，他们会去把守渡口啊。我们看见这个七章的24节，于是以法莲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基甸讲的是个对的啊，他们就在那里呢能够堵住敌人最重要的人，在那把他杀了。所以神是也把这两个首领交在他们手里，所以基甸是完全谦卑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人呢，我们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会说你是骄傲的，我会把他的这个骄傲指出来。我们要知道呢，人的骄傲只有神的圣灵可以让他看见，人是做不到的。耶稣基督在地上唯独什么人不听他的话呢？法利赛人是骄傲的。所以耶稣每一次讲话他都说呢，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每个人不都有耳朵吗？那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呢？他在讲里面谦卑的，里面圣灵开了他里面的耳朵，使他骄傲的心拿走的，这种人才听得见。否则骄傲就会使他聋了，就会使他瞎了。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所以基甸在这恰恰是他知道这样的罪呢，骄傲的罪他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所以他呢就诚实的把事实告诉了以法莲。以法莲就很高兴了。如果这个时候以法莲是谦卑呢，他就会意识到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真是像基甸讲的这样，我怎么神一开始没找我呢？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是我带300人去把120000人冲散了呢？他自然就会想到，如果他想不到，基甸也没有办法使他谦卑，但是基甸还有更重要的功课要做。 所以一个属灵人呢，他是不会陷在一个骄傲和嫉妒的纷争里的，他就走了。因为陷在这里呢，撒旦很高兴，因为神招属灵人是有更多的功课要去做的，更多的工作要去做的啊，神自然会去带领一个在骄傲里的人去开他的眼，在他的生命里。所以以法莲在这个时候呢，高高兴兴的很满意的走了，基甸继续往下行。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功课，基甸第二个要经历的就是一群呢嘲讽又不帮忙的人。这群人呢都是以色列人啊，在八章的四节开始啊，那这一群呢叫一开始在舒歌，紧跟着呢在皮鲁伊勒，这群在哪呢？在河西，在河东啊，在约旦河东面，就是两个半支派的那些地方。那这些人呢都是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知道有两个半支派待在那儿，而且这两个地方都是在那个分给他们地的地方。那他们为什么不肯帮忙呢？可能的原因是，也许他们害怕，因为所以他们说呢，第六节，舒哥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莫纳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将饼给你们军兵吗？他的意思就不在你们手里，我怎么给呢？他们害怕，因为他们就在河东嘛，因为米甸也在东面，如果米甸再逃回来报仇，肯定又是他们最先面对。所以可见呢他们里面完完全全没有和敌人面对的信心。但这个不算因为呢他们还是嘲讽的就是说呢他们完全不供应，我们可能还是可以可以理解啊，不能说是说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从八章的十五节，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这些话，那问题就严重了就我里面因着惧怕，我不敢面对敌人是一回事我觉得我不敢到一个程度，我甚至来帮助我的兄弟我不敢供应他，我就怕他打不赢，最后回来他跑了，敌人来攻击我。如果出于这样，这还只能说是信心小只能说是比较胆怯。但是若他是讥讽，是讥诮嘲讽，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因为要去打敌人的是要帮助他们的人，而且他们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件事上的。就是虽然他们已经杀了12万人，从第十节看见，但对方还有15000人，15000比300依然不是可以比的。那如果是这样你至少不需要嘲讽，你即便不给他饼，你可以给他一些话语的鼓励，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如果是嘲讽，就说明他是真的选择敌人，而不是选择兄弟。就是他心里其实是和米甸人想的一样的，那真的是外面是以色列人，里面是米甸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甸回来要审判他们所以这个审判是他们应得的。但是呢我们回到基甸身上，那我们刚才看见的就是反面的例子就是我们要警醒，就是即便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都不敢，或者说我不敢花时间去做神的工我不敢花钱财去供应神的工，那我至少要鼓励神的工人，我至少要为神的工人祷告，这个是没有任何借口不做的。我说我白天很忙，我要去上班甚至我的外部的环境对我压力很大，我不敢公开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如果我老板知道我会开除我，很多很多的理由我跟神说到最后我们可能会面对神的一个问题，那你有没有花5分钟为那在做工的工人祷告呢？你有没有花10分钟为神的国，为神的义，在地上 得彰显得掌权来祷告呢？如果不是，那只能说呢，我就是这收割的人，我就是披努伊勒的人。我虽然外面是个以色列人，我里面是个米甸人。这是让我们警醒的。我们反过来再看基甸，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因为别人的嘲讽和不供应而停下来，他继续往前追。这就是一个工人最打最后决定性胜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品质，叫坚韧。他前面已经跨过了很多坎了，一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从最初弃绝罪开始到这里呢，英语叫 perseverance， 叫坚韧，叫坚持。因为没有一样环境支持他，这时候他如果怀疑啊，他会他有很多的情绪可能会出来，可能会有苦毒，因为这个不是敌人啊，这是兄弟啊，而且他要去打仗，要救的就是这些人呢、啊。我们可能会觉得，那我在干嘛呢？这些人不供应我倒好，他还嘲笑我们，不是说你看这个王哪在你手里呢？这意思就是你们就这300人哪打得过呢？这还嘲笑，那我就走了。那敌人一回来，其实基甸真的带300人回到河西啊，他待在河西倒没事，河东的这两个班支派真有祸了，因为米甸王要回来报仇，一定不敢去找基甸的。但是河东他们回来是肯定敢的，所以基甸等于再一次用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为的去救一批嘲讽他不肯给他供应的人。是不是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的就是底下嘲讽他的人。这个时候神的工人或者说属灵人应该有什么，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不要看人，我们要看神。因为基甸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在十字架上全然得胜，他不会做一半就停了。在这里他必须要把那两个王抓到，最终的敌人除尽，他才得胜。所以基甸做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但第三呢，那我们最后看的就是基甸跌倒的。今天内容比较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例子啊，在圣经里。第三呢，就是他得胜了，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糟糕的事，就是他问所有人呢，要来了一个金首饰、金耳环，做了一个金的以弗德。那基甸在得胜以后呢，最高潮的点呢，是他拒绝做王啊，这是一个特别美的形象啊。基甸其实非常谦卑的，就众人要他做王啊，他说我不做。啊，23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说明基甸深知道这个仗是神打的，但是呢，那他为什么又要做一个以弗德呢？原因我们不清楚，也许是美意，想要众人去纪念当时神是如何拯救他们，但这显然不合圣经啊。那我们知道呢，当一场属灵的战打下来，人得胜了以后呢，很可能是人最容易犯错的时候啊，因为他警醒的心下来了，没有那么清醒了，没有那么想要去看见敌人在哪了，所以这个时候撒旦就使他做了一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可以是我们任何的东西，就可以是我们要拜的任何的偶像，哪怕是今天我得救以后，我天天在家看个十字架，我去拜他，这是非常糟糕的啊！甚至我觉得我特别一遇到困难，我就想抓我脖子上挂的这个十字架，这个也是非常糟糕的，这个没有任何意义，那就是偶像来的。所有有形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去拜它，因为那个不是神。神是活的，他要的是我们的信心。基甸明白这个道理。也许基甸是很怀念自己这一路成长的过程，他想自己留个纪念，但不管什么原因，他造成的结果就是很悲哀。 它是从去除偶像开始的，却是以建造另一个偶像结束的。这今天给我们所有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一个极大的警告，极大的警告啊！虽然他是以色列人又平静了40年，但却他却直接带来了第九章的后果。第九章是个很非常非常悲剧的后果。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啊，我们看见呢他有很多儿子，在第八章的最后，因为他有很多妻子，他有70个儿子，所以他对自己的儿子呢看得过重。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在第八章的19节往后啊到第22节，我们看见了他想让他的长子去杀那两个王，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基甸开始前面全做对了啊，现在开始有些问题出来了。因为即便我们自己在主的带领下能成长，不等于我们的后代，我们所关心的亲人，甚至什么我所寄希望很高的一个弟兄，他也同样能够这么成长，不是的。每个人不能跳跃阶段的，虽然他是生在基甸家的长子，他也依然是灵里需要走过基甸一样的路才能成长，但是基甸可能不是这么认为。所以他既生了很多儿子，他也对自己的儿子过于看重，所以也许他要把这个以弗德放在家里使儿子们警醒，也许他是这样的心，但起到的结果恰恰相反。不但如此呢，他还跟一个妾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啊，这样的罪呢我们在创世纪亚伯拉罕身上，在雅各身上，我们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啊，导致后面极糟糕的后果。以实玛利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个妾呢极有可能不是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妾生在世界，世界就世界的城啊，败坏的城，在创世纪我们就已经看见了啊，底拿受辱就是在那啊，雅各的女儿受辱就是在那儿。那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做妾然后呢又自己生了有很多的妻，这本身就是神本来就是一夫一妻的设计，很多的妻，这就很糟糕了。妻生了很多儿子，对儿子还过于看重啊，所以导致又造了一个以弗德啊，然后就埋下了极重的祸根。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在后面列王记里我们还会看见几个，也都是前面非常有信心，最后到老年软弱跌倒，前面很有能力依靠主，到老年拜偶像。所以给我们很警醒的就是，我们既要靠着主打赢属灵的征战，又要靠着主持守谦卑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一刻可以离开主，直到我们在地上最后一刻的时间。求主给我们信心和力量，带领我们成为真正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即便是基甸，他也可能只走了90步。求神帮助我们。哈利路亚。